从小我并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由细至大，我都唔系一个算得好勇敢嘅人。
我挺怕黑的。
我好怕黑嘅。
我特别是怕去到一个很黑的没有光的地方。
我特别系怕去到嗰啲好黑冇光嘅地方。
一方面呢是什么也看不见。
一方面呢系咩都睇唔到。
所以走起路来呢总怕踢到或者碰到什么东西。
好怕走路的时候呢会踢到或者碰撞到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东
西。然后会伤到自己也会很痛。
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者感觉到很痛。
另一方面我的心里也是嘀咕。
第二方面呢我心里面有些踌躇。
我真的是怕被一些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伤害到。
我真的很怕会被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伤害到。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有没有同样的这个害怕。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同样的害怕的心态。
那么信主之后呢？
那信主之后呢？
信主之后我发现自己有时候还是很害怕。
我发现自己有时仍然是很害怕。
或者说我有时候会更加的害怕。
或者可以说我有时候更加感到害怕。
因为我信主之后我知道了。
因为信主之后呢我真的知了。
我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是有这个撒旦和邪灵这种东西。
我知道世界上原来真的有撒旦和邪灵这样东西。
有这个黑暗势力的存在。
有这种黑暗势力的存在。
所以我万一不得已走到一个很黑的地方的时候呢，
所以当我万不得已走到去一个很黑的地方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更加怕。
我心里面其实感觉到更加害怕。
因为我一方面我看不见他们，
一方面因为我看不见他们，
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会攻击我。
另一方面就是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或者几时会来攻击我。
另外我也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
另外都知道呢我是一个传道人，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这个目标更大一些。
所以在另一方面呢可能目标更大。
我想在座的各位肯定比我强得很多。
我相信在座各位肯定比我勇敢得多。
关于撒旦的事情呢，
关于撒旦的事
第一次的出现在圣经的我们大家都熟悉创世纪的第三章的地方。
第一次在圣经出现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
那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 第四节的地方呢，
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节的地方
这样说，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同大家读。
在耶和华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由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
撒旦一出场，
撒旦一出场
就是一个引诱人犯罪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引人犯罪的角色。
他首先教唆夏娃去怀疑神的话语，
他首先是教唆夏娃去怀疑神的话语。
然后他一看有机可乘，
然后他一看见有机可乘，
他就马上的很坚决的去反对神的话语，
然后他就马上很坚决的去反对神的话语，
然后继续的他去挑拨夏娃与神的那个良好的关系，
然后他再挑拨夏娃与神那个良好的关系，
然后他去唆使夏娃去怀疑神的良善的动机，
然后他就说服夏娃去怀疑神良善的动机。
所以撒旦在圣经这个一出场，
所以撒旦在圣经一出场
他是一个神的仇敌的样式出来的，
他就以神仇敌的样式来出现的。
不但是神的仇敌，
他不单是神的仇敌。
如果我们翻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
如果我们翻到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
我们看到他不但是神的仇敌，
我们看见他不单是神的仇敌，
他还与神展开了一场战争呢。
他甚至是从神展开了一场战争
他说这里说天上发生了战争，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与龙作战，龙和他的天使也起来作战， 龙却抵挡不住，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苦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同他一同被摔了下来。龙就向妇人发怒，去和他其余的子孙作战，就是和那遵守神命令、坚持耶稣见证的人作战。从这里我们看到，
由呢度我哋睇见，
撒旦有属于他的天使，堕落的天使。
撒旦有属于佢自己嘅所谓堕落嘅天使。
啊，撒旦和他们的天使。
撒旦同佢嘅天使。
跟属于神的天使作战。
同嗰啲属于神嘅天使去作战。
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一方被打败了。
我哋睇见撒旦一方面系被打败了。
被摔在了地上。
被摔到地下。
但是他仍然在地上跟神以及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在那里作战。
但他仍然在地上同神他的教会在这里作战。
所以当我信主了之后，
所以当你成为信徒之后，
当我明白了这个圣经的真理之后呢，
当我们明白了圣经的真理之后，
我发现不管我愿不愿意，
无论我愿意定唔愿意，
也不管我是害怕或者是不害怕，
亦都唔论我系惊定唔惊，
我们都在一场正在发生的战争的当中。
我哋都身处喺呢场正在发生嘅战争当中。
你我是属于神的，
你同我都属于神嘅，
属于神的教会，
系属于神嘅教会，
站在神的一方，
企喺神嗰边。
我们是与属于撒旦和站在撒旦一方的一切的黑暗势力有一个征战。
我就是同属于撒旦同埋属于撒旦嘅黑暗势力系征战嘅。
这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真理。
呢个就系圣经所启示俾我哋嘅一个属灵真理。
所以不管你是害怕还是不害怕，
所以无论你系惊定唔惊，
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
你系愿意或者唔愿意，
这个仗我们是打定了。
呢场仗我哋系打定噶啦，
对不对？
系咪啊？
仗我们是打定了，
这场仗我们肯定去打。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呢，
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
我们也是清楚的看到，
我也是很清楚的看见，
在第一世纪的这个宣教的工厂上的一场这个属灵的征战，
在第一世纪这个宣教工厂上面的一场属灵的征战，
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征战，
是一场非常真实的征战。
我把这段经文叫做够刺激的经文，
我将这段经文形容为一段很够刺激的经文。
因为这个经文非常的这个真实的让我们看到，
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很真实的看见，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邪灵不但会讲话，
我们看见邪灵不但会讲说话，
会伤害人，
会伤害人，
他甚至是扑到人的身上，
他甚至可以扑到人的身上。
啊，这里说他制服了两个人，
这里讲到他制服了两个人，
使得他们赤着身子带着伤从房子里逃了出去，
叫他们赤着身带着伤逃出个房子。
所以我们必须很严肃的对待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启示，
所以我们需要很严肃地去对待这个圣经的启示。
因为这些事情不但是真实的发生在第一世纪，
因为这些事不单是很真实地发生在第一世纪，
对我们今天的生活，
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基督徒今天的生活和服事，
在基督徒今天的生活和服事里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意义和影响，
都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的。
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
由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些什么样子的属灵真理呢？
我们又可以看见一些怎样的属灵真理呢？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在这一场神与撒旦的战争的这个中间呢，
我们看见在这一场神与撒旦的战争当中，
我们的神是那一位主动出击的神，
我们的神是那位主动出击的神，
主动出击的神，
是一位主动出击的神。
啊，11节12节这样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不平凡的神迹，甚至有人把保罗贴身的手巾围巾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邪灵也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世纪时代的以弗所城市，
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发生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
那么我们要了解说当时的以弗所城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咁我 哋要了解一下当时嘅以弗所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地方。
我们了解了以弗所城是怎样一个地方呢？
当我哋了解到以弗所系点样嘅一个地方，
我们就能够了解说神为什么这样子的啊攻击和出击。
我哋就会了解神点解需要咁样嘅去攻击或者出击，
来赶除邪恶，
嚟赶出邪恶。
以弗所城是位于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
以弗所系位于罗马省嘅亚细亚省。
就在这个地中海的旁边。
就喺地中海嘅旁边。
是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海陆货运的一个枢纽和转运站。
是一个当时海陆货运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同埋转运站。
商业非常的繁荣。
商业非常之繁荣。
人很多。
人好多。
是当时罗马城里面，罗马国家里面。
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
与这个他们的首都罗马。
同当时的首都罗马。
以及北非的这个亚历山大城。
以至于北非的亚历山大城。
就是一个同等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商业的中心。
是一个同等重要的政治和商业中心。
但是它表面上的繁荣。
但是以弗所表面上的繁荣。
掩藏不住这个城市这个心灵和精神领域里面的黑暗。
掩盖不住这个城市心灵和
精神里面的
黑暗。
因为种种的原因。
因为种种的原因。
以弗所城是一个充满了行邪术的这个巫师的一个地方。
以弗所城是一个充满着行邪术和巫师的地方。
巫师不是牧师。
是巫师不是牧师。
19章19节这样说。
19章19节这样
说。说又有许多行巫术的人把他们的书带来当众烧掉，他们估计书价才知道共值50000块银子，这是当时以弗所人悔改之后的一个举动。
这个是当时以弗所人悔改之后的一个举动。
但是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
但由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
城里面有许多的人。
城里面有好多个人。
钻研巫术。
钻研巫术。
通灵交鬼。
通灵交鬼。
甚至他们有价格非常昂贵的这个巫术的指导书在这个市面上公开的买卖。
甚至是有价值不菲的关于巫术的书在市面上流通。
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
当我们明白这个背景。
我们就不难明白。
我们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神在以弗所这个城市。
为什么神要在以弗所这个城市。
要借着保罗的手。
要借住保罗的手，
要行这些很不平凡的神迹，
要去行那些不平凡的神迹，
因为神是在那里，
因为神在那里
主动的出击和应战，
是在那里主动的出击和应战，
针对充斥在以弗所城市的巫鬼邪灵，
针对充斥在以弗所的巫鬼和邪灵，
神在那里攻击他们，
神在那里攻击他们，
赶除他们，
赶除他们。
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对圣经很熟悉的话，
当我们对圣经是比较熟悉的话，
这不是神第一次用这种的方法，
这个就不是神第一次用这种方法。
从旧约里面，
由旧约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神用十灾，
神用十灾
打败了这个在埃及的这个一切的假神，
打败了在埃及的一切的假神。
那么马太福音也记载，
马太福音里面也记载，
我们主耶稣也是走遍加利利，
我们的主耶稣也都是走遍加利利，
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
马可福音也记载，
马可福音里面记载，
说很多的人将被鬼附的带到耶稣的面前，
很多人将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就赶出来，
耶稣就被赶出来。
那主耶稣当年是这样子的，
主耶稣当年是这样，
那么跟随耶稣的门徒当年在一世纪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那班在第一世纪跟随耶稣的门徒也都是这样。
那么使徒行传五章的地方，
在使徒行传第五章
清楚的记载，彼得也是医病赶鬼的，
清楚的记载到彼得也都是医病赶鬼的。
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
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子的，
使徒保罗也都是这样。
当然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能耐，
当然并不是他们自己本身有能力，
是神透过他们借着保罗的手，
那是神透过他们是藉着保罗的手
主动的去出击，去除灭这些邪恶的东西，
是主动去出击去除灭这些邪灵。
那么在这些正面的很直接的神与撒旦的这个 交战的战役当中呢，
在这些直接的正面的撒旦和神的交的争战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另外的属灵的一个真理，
我们都看见另外一个属灵的真理。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会看见
这个邪灵啊是认识耶稣的，
邪灵原来是认识耶稣的，
并且更重要的，
并且更加重要，
邪灵是惧怕耶稣的，
邪灵是怕耶稣的。
而十五节这样说，说邪灵回答他们，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
在第十五节那里讲，邪灵回答他们，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邪灵是知道，是认识耶稣，也认识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我在这里见到邪灵是认识耶稣，也都认识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包括保罗。
那么马可福音也这样记载，
马可福音就这样记载，
说这个一个叫群的巫鬼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的呼喊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们看到这个巫鬼和邪灵是很怕看见耶稣的。
我们看见呢，原来巫鬼和邪灵都是很怕看见耶稣的。
他在那里这个跪着求饶，不要让 不要这个让这个耶稣的刑罚临到他。
他们跪下求饶，希望耶稣的刑罚不要临到他们。
那么我们知道邪灵认识耶稣，
我们知道邪灵认识耶稣，
当然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当然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所以邪灵在堕落之前呢，
所以邪灵在堕落之前呢，
也是上帝什么创造的，
也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他是一个被造之物，
他是被造之物，
他当然知道创造者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他的，
他当然明白到创造者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他的。
所以撒旦他再有能力，他再猖狂，
所以撒旦无论他有几有能力，几咁猖狂，
他仍然只是一个怎么样，
他仍然是怎样，
被造之物的这个层次，
他只不过是属于被造之物的层次。
所以雅各书这样说，
所以雅各书这样讲，
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什么战兢害怕。
他说你信神没错，都是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但战惊。
所以邪灵和巫鬼怕耶稣，
所以邪灵和巫鬼怕耶稣，
因为耶稣是神，
因为耶稣是神，
因为耶稣比他们厉害得多，
因为耶稣比他们好多，
耶稣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
耶稣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除灭撒旦的作为，
就是要除灭撒旦的作为，
是为了来消灭和除灭巫鬼邪灵的，
是来消灭巫鬼和邪灵的，
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
所以他们感觉到非常害怕。
那么从这一点，
由这一点，
我们基督徒要明白，
我们基督徒要明白，
千万要明白，
千祈要明白，
就是当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呢，
当我们自己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
应该怕的，
应该怕的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应该怕的，
应该害怕的
是撒旦，是邪灵，
是撒旦和邪灵，
因为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当中，
伟大圣洁的神，
伟大圣洁的神
站在我们的身边，
就站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应该害怕的不应该是我们，
应该害怕的其实不应该是我们。
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也第二点我们也看到，
由这段经文里面第二点我们会看到，
神不但是一位主动出击的一位神，
神不单止是会主动出击的神，
神更是将得胜的权柄，
神更加是将得胜的权柄
赐给了所有信靠主名的人，
赐给所有信靠主名的人。
那十三十四节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插曲，
十三十四节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所以有几个赶鬼的犹太人周游各处，擅自用主耶稣的名在那里赶鬼有一个叫士基瓦的，是祭司长，他的七个儿子都做这件事情。我们从这里看到士基瓦是一个犹太人，不错，
我们在这里看见没错，士基瓦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
但根据历史的记载
这个人并不是当时犹太耶路撒冷那里的这个祭司长，
这个人并不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祭司长，
他很可能是当地的一个邪教或者是一个异端的一个祭司长，
他可能是当地一个邪教甚至是异端的一个祭司长，
因为我们看到他跟他的七个儿子常常那个周游各地，
因 我睇见佢同佢嘅七个仔经常系周游各地。
他们可能也是像以弗所人那样子行法术在那里骗人。
可能好似以弗所嘅人咁样喺嗰度行啲法术喺度呃人嘅。
他们或许是听说。
佢哋或者系听讲。
或者是看见。
或者系睇见。
说耶稣和保罗曾经一并赶鬼。
耶稣甚至是保罗医病赶鬼，
他们可能以为奉耶稣的名赶鬼就是一个什么法术的一个名词，
可能他们觉得奉耶稣的名赶鬼就是一个法术的名称都不定，
所以他们也周游各地去那里去骗人，
所以当他们自己周游各地去骗人，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我们知道他们不但没有成功，
我哋知道佢哋不但只系冇成功，
反而被邪灵羞辱和伤害，
反而系被邪灵羞辱同伤害。
这说明什么？
呢个讲明乜嘢？
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讲明佢哋根本就唔明白主耶稣基督呢个名字嘅真正意思。
他们根本也不相信，
佢哋都根本唔相信，
也不明白十字架的救恩，
亦都唔明白十字架嘅救恩，
也根本无法胜过这个邪灵的攻击。
亦都根本冇法子去胜过邪灵嘅攻击。
当然我们知道，对于所有真心信靠主名的人，
当然我哋知道，对于所有真心信靠耶稣基督嘅人，
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清楚话俾我哋听，
说神已经将得胜黑暗的这个权柄和能力赐给了我们。
神系已经将呢个得胜嘅权柄同能力赐俾我哋。
啊，我们所熟悉的约翰一书的里面记载。
我哋所熟悉嘅约翰一书里面记载。
好，我给大家读一下。
我同大家读。
说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啊，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胜过那恶者。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然后他又重复说，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存在的那一位。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强壮，神的道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过了那恶者。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过我们，
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说信耶稣名的人，
就是信耶稣名的人，
神的道住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道在我们里面，
神的道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刚强，
神的道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刚强，
我们依靠神的道，
我们依靠神的道，
就能够胜过那个恶者，
就能够胜过那个恶者。
那我们也知道神的道就是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道就是什么，
就是圣灵的宝剑，
就是圣灵的宝剑。
那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也这样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是同样的意思。
在启示录十二章我们讲到是同样的意思。
约翰一书也又一个地方又这样说，说孩子们，我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那世上的更大。那从这些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
由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
神已经将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我们，
神是已经将得胜的权柄赐了给我们。
所以下一次我们再在黑暗中行，心中害怕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下一次行在黑暗当中，心里面感到害怕的时候，
下一次如果你真的是感觉到说你受到攻击的时候，
所以当下一次你真的感觉到受到攻击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去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去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去呼喊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去呼喊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去投靠信靠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投靠信靠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是在我们的征战中大有功效的，
在我们的征战当中大有功效的，
是在信徒的口中心中是大有能力的，
在信徒的口中心里面都是大有能力的。
第三点我们看到神不但是主动出击，
第三点我们看见神不单只是那位主动出击，
他又将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我们，
并且将得胜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
神更是借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神甚至是藉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以他的大能来使人悔改归向他，
以他的大能使人去悔改归向他。
十七节这样说，所有住在以弗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惧怕，尊主耶稣的名为大。
十七节嗰度讲到，所有住在以弗所嘅犹太人同希列人都知道呢件事，大家都惧怕，尊主耶稣嘅名为大。
我们知道住在以弗所 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我哋知道住喺以弗所城里边嘅人。
我想他们大家平素大概都习惯了这些啊市面上流行的这个巫术啊、神庙啊这些交鬼的事情。
相信大家其实平日生活里边都好熟悉嗰啲行邪术啊、神庙啊呢一啲嘅事。
啊，有点像现在的台湾，对不对？
啊，好似而家嘅今日嘅台湾咁。
遍地都是神啊、庙啊、偶像。
周围都是神啊、庙啊、偶像咁样。
所以神借着保罗啊行这件神迹这件事情呢？
所以神系藉住保罗行嘅呢件神迹，
就使当地的人非常的害怕，
叫当地嘅人感觉到非常害怕。
为什么害怕？
点解会惊啊？
因为这件事情让当地的人清楚的看到，
因为呢件事叫当地嘅人清楚嘅睇到，
这个邪灵巫术对人生命的危害。
邪灵同巫术对人生命上的危害。
也许以弗所当地的人啊，
或者以弗所当地的人，
他们以前啊，这个被蒙骗，
他们以前是被蒙骗
啊，活在那样一个城市当中，
活在这个城市当中，
他们可能以为这个算命啊、占卜啊、通灵啊、交鬼啊这些事情，说不定能帮助他们啊、发财啊什么的。
他们可能以为那些算命啊、占卜啊、交鬼啊、邪灵这些事是可以帮助他们发达都不定。
现在他们一看，
而家佢哋睇翻，
啊，这个巫鬼邪灵这样的凶恶，
巫鬼同邪灵原来系咁凶恶嘅，
啊，是这样子的，能够危害一个人的生命，
系可以咁样去危害一个人嘅生命嘅，
他们就害怕了，
佢哋就感觉害怕啦，
他们就赶快的要去信这个真正的这位神，
佢哋就赶快嘅要去相信呢位真正嘅神。
其实，当我们看圣经里面对于啊巫鬼邪灵的一些有关的教导的话，
其实当我们看回圣经里面对这些巫鬼和邪灵有关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看到邪灵对于人的生命带来的只能是危害，
我们看见邪灵在人的生命里面带来的只能够是危害，
绝不可能带给你任何的这个有长远意义的好处，
绝对是不会带给你有任何有长远意义的好处，
它可能暂时的使你啊有一个好处，有一个甜头，
它可能暂时性的给你一些好处，一些甜头，
最终你肯定是被捆绑，
但是最终的结果你一定是被捆绑，
被欺负，
被欺负的。
路加福音十三章记载的说，有一个被邪灵附着病了十八年的一个妇人，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讲到有一个被邪灵所附病了十八年的妇人，
他这个弯腰曲背，这个站都站不起来，
讲到他弯腰曲背，站都站不起来，
被邪灵奴役啊，捆绑，就是这个样子，
被邪灵所奴役捆绑，就是这样。
那么约翰福音十章的地方，主耶稣亲自的说，
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亲自这么讲，
说贼来了不过是来偷盗杀害和毁坏。第十节，
第十节，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黑暗的势力对人的生命，
黑暗势力对人的生命
带来的就是偷盗杀害和毁坏这三件事情，
所带来的就是偷盗杀害毁坏这三件事，
偷窃神的真理，
偷窃神的真理，
引诱人去犯罪，
引诱人去犯罪，
在神的面前要控告人，
在神的面前要控告人，
攻击信徒，
攻击信徒，
引诱人犯罪之后破坏人与神的关系，
引诱人犯罪之后破坏人与神的关系，
又使人陷在一个黑暗的罪恶当中不能够自拔，
叫人陷入黑暗邪恶当中不能自拔。
撒旦不但是神的仇敌，
撒旦不单是神的仇敌，
同时也是人的仇敌，
同时也是人的仇敌，
撒旦常常伪装成为 一种这个人的朋友，或者光明的天使，甚至是
撒旦可以伪装成为光明的天使或者是人的朋友，
其实是欺骗和诡诈，
但其实内底里面的是欺骗和诡诈。
圣经是神的话语，
圣经是神的话语，
实际上是由圣经这本书将魔鬼撒旦真正的面目揭露在世人的眼前，
只有圣经这本书能够将魔鬼撒旦他的邪恶真正的揭露在人的面前。
所以以弗所人看见了这个邪灵巫术对人的危害之后呢，
所以当以弗所的人看见邪灵巫术的危害之后呢，
他们就自己看见了自己的罪，
他们就自己看见自己的罪。
十八节这样记载说，
十八节这样记载说，
很多人信了之后呢，就来到可能是来到门徒或使徒的面前来承认和诉说自己以前行过的这些类似的事情。
有很多人信了之后就来到可能是门徒的面前去承认和述说他自己以前所行过的事。
许多人不但承认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许多人当众去把这些 啊，他们以前看为宝贵的这些巫术的书呢，都烧了。
他们有很多人不单止是当尽地讲回他以前所行过的错事，甚至是将他们所拥有的一些行巫术的书当众烧了。
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拯救的作为，
我们看见这个是神拯救的作为，
使人完全的翻转了过来，
叫人完全的回转过来，
使人啊悔改信靠真神，
使人去回转悔改信靠真神。
圣经里面 告诫我们，
圣经里面告诫我们
说，我们信徒也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
说我们信徒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用什么来抵挡撒旦的诡计呢？
我们用什么来抵挡撒旦的诡计呢？
用真理，
是用真理，
用信心，
用信心，
用圣灵的宝剑，
用圣灵的宝剑，
用这个恒切的祷告，
用恒切的祷告。
当我们熟悉的以弗所书六章的里面，向我们这个详细的记载了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
在以弗所书我们所熟悉的第六章里面，向我们记载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军装。
但我们仔细的想一想，
当我们仔细去想一想，
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
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
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耶稣就是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
耶稣就是福音，
耶稣就是福音，
耶稣就是我们信徒的公义，
耶稣就是我们信徒的公义，
耶稣就是我们救恩的头盔，
耶稣就是我们救恩的头盔，
耶稣就是我们手中圣灵的宝剑，
耶稣就是我们手里面圣灵的宝剑。
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信靠耶稣，
在他的里面祷告，
在他里面祷告，
恒久的祷告，
恒久的祷告，
神就将得胜的能力赐给我们，
神就会将得胜的能力赐给我们，
神就让我们与他一起打赢这个属灵的战争，
神就要我们同他一起打赢这场属灵的争战。
最后我们透过这些经文，
最后我们看见这些经文，
我们看到神不但是那位主动出击赐给我们得胜权柄的神，
我们看见神不单是那位主动出击赐给我们得胜能力的神，
神更是那一位最后的那一位得胜的神，
神更加是那位得胜而且是最后得胜的那位神，
神是那一位高高在上的神，
神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
神永远都是一位得胜的神，
神是永远得胜的神，
永远都是那一位创造者的主宰，
他永远都是创造主宰。
从二十节这样说，
第二十节这样说，
说主的道大有能力的兴旺起来而且得胜，
主的道大有能力兴旺起来而且得胜。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身处在这一场好像永远不会停止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当中的时候呢，
当我们身处在这一场好像永远不会停止的征战当中，
不管撒旦怎样的猖狂，
无论撒旦是几咁猖狂，
不管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仇敌在得势，
无论我们有时是怎样看见好像仇敌得势，
弟兄们，我要清楚的明白，
我们要清楚明白，
清楚的知道，
清楚的知道，
都是暂时的，
这些都是暂时的，
神是最后的得胜者，
神是那位最后要得胜的，
他是掌管一切的神，
他是掌管一切的神，
这不但是一个绝不会改变的历史的事实，
这个不单是一件不会改变的历史事实，
这也是今天现在也在发生的一个事实，
这个而且是今日而家在发生的事实，
这当然是启示录里面一个清楚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启示，
当然是启示录里面对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启示，
这里说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骑马的称为忠信真实，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那这里形容的就是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
在这里所形容到的就是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
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
那接下来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
接着下来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听，
说天上的众军都跟随着他，
他说天上的众军都跟随着他，
所以有利剑从主的口中吐出来，
有利剑由主的口中吐出来，
他的名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的名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接下来经文我们也看到，
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见，
说撒旦和他的众军，
撒旦和他的众军
要跟主的这个众军作战，
要同主的众军去作战，
结果最后的结果呢，
最后结果呢，
就是撒旦和邪灵，
就是撒旦同邪灵
都被活活的抛在烧着硫磺的火湖的里面，
都被抛去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
这当然是这个最终的这个一个结果，
这个当然就是形容到最终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但我们清楚的知道。
我们也清楚的看见。
或者清楚的看见。
就是在现在。
在现在。
主的道也是大有能力的在兴旺。
主的道仍然是大有能力的在兴旺。
因为我们只要放眼的望一下。
因为只要我们放眼看一看。
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
一些下面的一些事实。
以下的一些事实。
我们知道吗？全世界每一个礼拜，
全世界里面每一个礼拜，
每七天，
每七日，
就至少有4000所的新的教会被建立起来，
就至少有4000间教会被建立起来。
我们知道现在的每24小时的里面，
而家每24小时里面，
单单在非洲，
单单在非洲，
有16000的人信主，
有16000个人信主。
我们也知道在最近的10年的当中，
我们都知道在最近10年，
中国大陆至少增加了，
中国大陆至少增加了
1000万的信徒，
有1000万的信徒，
一的后面有7个零，
在一的后面有7个零。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5年的当中，
在过去的5年当中，
单单在印度尼西亚，
单单在印尼
就有4000万的人归主，
就有4000万的人归主。
我们也知道在印度，
我们就知道在印度，
在过去的5年当中，
在过去5年当中，
有5000万的人信主，
有5000万的人信主。
他们就把这些很简单的一些资料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当我们将这些很简单的统计资料放在面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在最后得胜的那位神，
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不单是最后得胜的那位神，
就是在现在，
就在现在，
神的国，
神的国
也是在大有能力的在拓展，
也都是大有能力的在拓展。
我们从《使徒行传》这一本书我们看到，
我们由《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看见，
就在一世纪的教会里面，
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
教会经历了那么多的逼迫苦难，
教会是经历了这么多的逼迫和苦难，
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下监牢和斩头这样子的苦难，
我们会见到有人被打落监牢而且是斩头。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苦难和征战的一个当中呢，
就是在这种真实的苦难和征战当中，
神的道日益的兴旺，
神的道是日益兴旺，
而且是在大有能力的在得胜，
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在得胜。
为什么？
为什么？
是因为当时的信徒非常的有能力吗？
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信徒非常有能力呢？
是单单的因为他们愿意放下自己去跟随神吗？
是不是因为他们单单愿意放低自己去跟随神？
当然是因为这些，
当然是这些有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
但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他是一位同样经历了这些苦难与征战的神，
他是一位同样经历过这些苦难和征战的神，
他成为完全的一个人，
他成为一位完全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到这个世界上，
经历了所有的逼迫，
经历过所有的逼迫，
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苦难，
被下到监牢里面，
被下到监牢，
被羞辱，
被羞辱，
被鞭打，
被鞭打，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完全的得胜，
但是他完全的得胜，
完全的从死里复活了，
完全的由死里复活，
完全的以他复活的大能胜过世上的一切，
完全以他复活的大能胜过世上的一切。
所以《使徒行传》，
所以《使徒行传》
用另外的一个话说，
用另外一句话讲，
就是《耶稣行传》，
就是《耶稣行传》，
就是《圣灵行传》，
是《圣灵行传》，
就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作为。
我们知道神是那一位最高的掌管者，
我们知道神是那位最高的掌权者。
无论什么样子的黑暗，
无论是怎样的黑暗，
无论怎样世界上的势力，
无论是怎样世上的势力，
都完全没有办法跟我们神的智慧和能力相比，
都是没办法跟我们神的智慧和能力去相比。
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学习了几个关于属灵征战的要点，
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学到几个关于属灵征战的要点。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属灵征战的得胜者，
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那位属灵征战里面的得胜者，
是那一位在主动的出击，
是那位主动出击的，
赶除邪恶，
赶除邪恶，
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
我们看到神是那一位爱我们，
我睇见神系爱我哋嘅，
将胜过黑暗的权柄赐给我们的神，
佢将胜过黑暗嘅权柄赐俾我哋。
所以下一次当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下一次去面对黑暗嘅时候，
下一次当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
当我哋下一次面对属灵征战嘅时候，
我们要记得，
我哋要记住，
我们不要害怕，
我哋唔好惊，
我们要祷告，
我哋要祷告。
啊，信靠神的应许。
我哋要信靠神嘅应许。
啊，抓紧神的话语。
我哋要捉紧神嘅话语。
我们要挥舞圣灵的宝剑。
我哋要挥舞圣灵嘅宝剑。
我们的信心是。
我哋嘅信心就系。
我们要跟我们的神一起。
我哋要同我哋嘅神一齐。
我们要赢得这个属灵的战争。
我哋要打赢呢一场属灵嘅争战。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希望大家一齐祷告。